好，谢谢国方弟兄，也谢谢刚才敬拜组的献唱。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今天是2026年7月5日星期天。今天呢，我们2026年已经过了一半，然后昨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北边的天空有很多的浓烟飘过去，昨天下午傍晚的时候。其实我以为昨天我看到那个浓烟，我以为是 Vernon 那边着火，结果呢后来我查了一下是 Kamloop 那边，因为有山火，然后风很大，昨天被吹过来。所以其实我们这个夏天，我们是可以多多为这个城市祷告的，为我们 BC 能够少受这些山火的侵袭来祷告的。这个其实也跟我们今天的讲题有关。我们今天的讲题是不只是渺小的客旅，主要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5章13到16节和彼得前书的2章9到12节。我们看一下今天的信息脉络。我们今天信息还是有五组关键词，在哪儿和是谁，做盐和做光，客旅和子民，受害和征服，还有最后款待和拯救。我们接着往下看。最近的新闻上有很多关于移民和国籍这些的讨论，比如说美国上一周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很大的一条新闻，就是美国的最高法院呢维持了一个叫做出生公民权的一个东西。也就是说任何人，你不管你的父母是哪国人，只要你是出生在美国的，那么你就可以自动取得美国国籍，这个法案被维持了。那么这个新闻出来以后呢，网络上也是吵翻天了。本来这类新闻呢就经常牵动着移民群体的神经，现在更是引起了很多移民的辩论。比如说作为移民，我们究竟应该爱哪一个国家，应该怎么爱，像这些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作为移民群体，我们应该怎样去看待和理解自己的移民的自己的真实的身份，我们应当如何的去对待当地社会的种种缺憾。比如说我们来到加拿大，我们可能看到这边的社会有不少的问题，不一定是我们原本所想象之中的那种很好的一个国家，那么怎么办？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究竟是应该把自己看作一个寄居者，一个受害者，一个幸存者，还是征服者，还是有更好的一种对待自己的看法？所以如果再加上我们的基督徒的身份呢，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又应该如何的去看待自己的移民的处境呢？然后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耶稣和他的福音可以如何来回应我们的这种身份的挣扎？所以我们就一起带着这些问题来朗读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的5章13节到16节和彼得前书的2章9到12节。我们一起来。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好，感谢赞美主的话语，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开场的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求你再一次怜悯我们这些在世上做寄居和客旅的孩子，求你今天也再一次用你的真理和恩典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眼，使我们在异国他乡的处境中仍然可以看到你对我们的爱，看到你对我们的奇妙作为。也求主再一次洁净孩子的心和孩子的口，使孩子今天所出的信息可以祝福在场的大家。以上祷告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好，弟兄姐妹， 这个我想呢，在座的绝大多数都并非是出生在这片土壤上，应该所有人都不是今天在座的，所以大家会不惜放弃故乡的各种好处、各种安稳，来到这个地方，肯定有各自的原因。比如说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是为了更自由，为了寻求一个更人道的社会环境而来到加拿大这片土地上，我们有的人呢，可能是为了给自己或者家人谋求一个更好的教会这个机会或者是发展的这个条件然后而来，我们中有些人呢，也是有可能是为了逃离故乡的某些不利因素然后跑到这片土地上来。但不管怎么说，我们都不是被掳来的，我们都不是被迫来到这个地方的，而都是为了主动改善我们的外部环境和条件来到加拿大的。但是呢，主动的选择来到加拿大，是否就自动的等于在这里获得了一个家，获得了归属感？请问大家，应该不等于，对不对？因为来到一个所谓的更文明更发达的一个国家和社会以后呢，也不等于你就可以在这里有归属感，或者在这里就感到心里安稳，而是可能处在一种无法停息的身份张力和挣扎当中。比如说有些弟兄姐妹苦于语言不通啊，因为我知道我们有些人在座的，包括自从来到加拿大以后呢，可能已经学了好几年的英语，但是至今你跟人可以用英语很顺畅的交流嘛，跟当地人，就是在这边好多这个学了好几年英语在这边的，你可能到现在都还觉得交流很困难，而且面对一些浅显的社交场合，比如说你去购物去办一些手续可能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要面对一些更深层的一些交流，比如说你想要更深层的去跟别人表达你这个人是谁，你想要别人更深层的认识你，认识你的灵魂，可能就很麻烦，他们很困难了。因为你灵魂当中可能更丰盛的那一面，更真实的那一面，因为语言隔阂的缘故无法被当地人看见，所以你想用英语去表达自己，但是却觉得害怕用词不当，可能你害怕说错，可能你说出来以后呢，也因为文化差异显得有一种叫做什么感觉，鸡同鸭讲，我们说鸡同鸭讲就是这种感觉。然后也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很多移民对当地社会的参与当中往往是充满着误解，处处受到限制。虽然现在我们有很多方便的翻译工具，比如说你手机上可能有多邻国这样的，自动的就帮你把这个这边的外国人说的英语给翻译成中文，或者把你的中文翻译成英语给别人听的这样的工具。然后呢，我们甚至也可以找一些懂英语的好朋友来帮我们翻译，对不对？但是总还是有一些东西是难以翻译的。我们翻译行业把这种现象叫做语义丢失。那么除了这些以外呢，我们还会面临一种孤独和隔阂。比如说我们中间很多人可能在这里已经建立了相当稳定的生活，表面上甚至可以说安居乐业，但是内心却不一定快乐平安，因为再多的物质上的满足无法填满第一代移民的某种孤独和不安全感。因为呢，我以前在温哥华就听说过这么一个华人家庭，这个家庭非常的富有，他已经有好几栋豪宅，好几艘游艇，但是他还是总觉得不够，他觉得不安全，他一定要更多的豪宅，更多的游艇，更多的好的条件，他才觉得安全，但是这样不知道他能不能就安全啊，祝福他。然后呢，最近有一个例子，就是6月30号，就刚刚过去这个星期，美国最高法院维持了他们国家的第14号修正案，就是出生公民权，就是我刚才给大家解释的。你不管父母是哪国人，你只要是生在美国就自动获得美国国籍。结果这件事情引起了很多的争议。一方面呢，很多美国的移民，尤其是身份还处于灰色地带的有些移民呢，哎，松了一口气啊，为这个判决。因为他至少感觉到安全是什么呢，就是至少自己在美国出生的子女身份安全了。但是另外一些人呢，听到这个消息就气炸了。为什么气炸了？大家有没有听说？因为如果这样下去呢，这些人认为说就无法防止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拿着旅游签证就跑到美国去反向殖民，然后他们觉得这样下去呢，以后他们要面对的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美国，就是有一大堆国籍，法律上国籍是美国人，但是心完全不属于美国的一大堆人，他们觉得很不安全。其实这种话题呢，就牵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请问一份法律证书，一份法律文书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一个人？ 你觉得你现在这个人是由你的 PR、 你的绿卡或者是什么东西决定的，还是有更多的东西来决定？比如说一张绿卡能够让一个美国人全心全意的去爱颁发这张绿卡的国家吗？如果这个国家其实自己也问题重重，比如说种族矛盾非常的尖锐，那么移民来到这个国家，他应该爱这个国家的哪个部分，应该不爱哪个部分？何况呢，就算是这个国家土生土长的人，还有一大部分人其实是根本分不清什么叫做健康的爱国主义，什么叫做有毒的民族主义。大家分得清吗？请问这就是移民要面临的另外一种张力，就是文化身份上的一种漂泊。因为过去的家已经不再是真正的家，而是移民以后的家呢，看起来可能也怪怪的，也不像是真正的家。除此之外呢，很多移民还要面临自己内部的这样的一种群体的代际压力，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代沟。比如说有个美国华人学者杨凤岗，他多年前呢就写过一本书，专门研究同一个移民教会里面的两代人之间的压力，这种张力。因为他发现呢，在美国有一个华人教会，这个华人教会里面同时有两代人，有第一代移民，然后这个教会里面的第一代移民呢，他就想要在教会里尽量的办一些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一些节目，然后来尽量的保留和传承自己原生文化的里面的一些东西。但是这个教会里面的第二代移民，就是第一代这些基督徒的孩子们，他们想要什么？他们因为土生土长在美国，所以他们就容易觉得说父辈的这种追求，这些原生文化不单难以理解，让他们觉得很难懂，而且对于他们自己要融入美国社会的这种需求来说，更是一种累赘。他们觉得说，哎呀，弄这些干什么？我们好好的把这个教会办成一个叫做这个第二代移民的全英文的教会多好，他们会这样想。所以而且 第一代和第二代移民之间呢，在这个教会里还夹着一个 1.5 代移民，就是所谓青少年时期来到美国的这一代人，他们觉得自己被夹在两个世界两代人的争吵之间，很痛苦。所以其实很多移民都面对的是类似的这样的处境。然后在这些重重的张力当中呢，以我浅薄的观察，我看到华人移民可能陷入几种心灵的陷阱。第一种就是总觉得我们华人是受害者，好像我们永远都是被误解、被忽略、被亏待的那一方，就是华人总觉得好像有一些更坏的族群然后再占我们的便宜，然后再利用我们华人的遵纪守法，利用我们华人的努力，然后来吃我们的成果。然后华人可能有第二种心灵的陷阱，我看到的是一种叫做攀附主流叙事。攀附主流就是我们华人可能有一种倾向，就是我们一定要更拼命、更成功、更体面，然后更接近主流，这样才能证明说我们值得被这个社会的主流所接纳，进入这个社会的主导的地位。然后 一旦进入这种主导的地位以后呢，可能华人还会产生一种叫做英雄的错觉，就是有可能觉得说我们自己，我们华人比别的族群更优秀，所以一旦我们占据了社会上的主导权，我们可以去修复这个社会的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但是就我自己来说呢，我觉得我可能第一种和第二种这种心灵的陷阱我都陷进去过。我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第三种，就是觉得自己可以修复这个社会问题的这样的人。好，我们这个再往下看。那么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说。那么我们圣经马太福音的五章呢，就是耶稣他是这样讲，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那我们今天的这第一段圣经经文里面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并没有引导读者先去关注自己在社会当中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耶稣没有问说你在哪，耶稣没有问说你们在社会里面处于哪个阶层，你们处在这个阶层你们的实力够不够强大了，耶稣没有问这些。耶稣要先领读者去问的是你是谁，自己真正是谁，你自己是谁。所以耶稣在这里跟对跟从自己的人他发出了一个直接的宣告， 他宣告说，你们就是世上的盐，你们就是世上的光。请大家注意，耶稣并没有在这个宣告之前呢加上任何的外在的条件。耶稣说的不是当你们的地位不在边缘就可以做光做盐的，耶稣也没有说当你们英语够好、资源够多、声音够大的时候就可以做光做盐。耶稣是直接把这个不可思议的恩典，来自天上的这份恩赐礼物，直接的通过这个宣告赐给门徒。耶稣说的意思相当于说，因为我就是如此，因为我就是最大的光、最大的盐，所以你们也应该如此，你们也是如此。这种身份的认定是耶稣要放到我们生命的最内在、最里面的。这种身份的认定是超越我们本身的行为表现的，是先于我们外在的条件和见证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用我们的好行为来赚取这个光和盐的身份，是耶稣先把这个光和盐的身份赐给我们。如果我们去看这段圣经的上下文的语境呢，我们会看到说，耶稣在前面刚好讲了天国八福。大家记得天国八福讲的是哪八福吗？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连续人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然后耶稣就宣布说，这些人弟兄姐妹就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不是社会上最有权力、最有影响力、最主流、地位最牢固的那些人才是可以做盐做光，而是虚心的人、哀痛的人、处在社会边缘的人。弟兄姐妹，这些人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怎么理解耶稣所讲的盐和光？请问大家做饭的时候，你把盐放到汤里面，你把盐放到一道菜里面，或者你把盐抹在肉上面以后，这个盐还看都看不见，还显不显眼？不显眼，对不对？它化掉了，因为它盐就这样化在汤和菜里面，这就是盐的性质。因为盐它不惹人注意，但是它却有真实的防腐和调味的这样的功效。光也是类似的，一道光，弟兄姐妹，你想象一道光，你看到这个房间里面被光照亮，但是你不会注意这个光本身，因为光的性质也是这样，光自己不惹人注目，但是它却照亮这个世界。我们之前一起学习过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是怎么说，里面说基督耶稣就是这个世界的光，对不对？但是耶稣呢，却没有去彰显他自己，而是凭着他的光去归荣耀给他的天父。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作为华人基督徒的移民，是不是也可以效法这一点，也可以去想这样去思想我们自己的身份？因为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在加拿大从来就没有处于社会的绝对的中心，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有舞台，但是我们在这个舞台上，我们也往往没有扮演那个绝对的焦点，绝对被人瞩目的那个焦点，那个明星。我们未必是占有了最好的这个社会上的资源或者是平台，但是呢，因着基督的生命，我们却可以细水长流的在加拿大这个社会上，在我们加拿大的这个可能你所在的职场工作岗位上，在我们的家庭里，在学校里面默默的祝福别人，就像盐和光一样。甚至可以进一步说，我们华语团契今天资源非常的有限，我们甚至不用跟外界相比，我们就算只在恩典浸信会里边去比一比，我们也会发现说，我们是最小的一个事工，我们在这个教会里，我们是人数最少的一群会众。尤其今天啊，今天7月5号刚好是这个加拿大国庆日之后的第一个周末，然后我发现说，好多弟兄姐妹都不约而同的这个在把这个出游的计划放在这个周末，所以我们今天这一堂聚会看起来是格外的冷清。但是呢，我们就要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就觉得说自己很小，自己是非常的弱小。的确，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的声音非常微小，我们甚至教会里面同工也很疲惫。但是我却相信说，耶稣今天要对我们所有人说，不是等你们力量大了再发光。我相信耶稣今天在对我们这个华语团契说，你们就是盐，你们就是光。弟兄姐妹，耶稣不是让我们自我膨胀，不是让我们自我感动，而是让我们可以在他的话语里面去重新的认识我们自己。所以我们今天信息的第一个重点，就是耶稣在我们还渺小的时候就称我们是盐，称我们是光。耶稣不是等我们不再渺小才差遣我们，他也没有让我们为了证明华人很优秀才去发光，而是要我们 真的从现在开始就可以像光像盐一样去默默地滋润我们身边的社会。耶稣是为了让我们住在他里面，好让我们能够彰显出天父的美善来。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看第二节经文，第二段经文，那么彼得前书二章九到十节是这样说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弟兄姐妹，跟马太福音的读者一样，彼得写彼得前书的时候，他的写作对象也不是占据社会主流的人，他的写作对象这群原本的读者是谁？是身在异国他乡，身在罗马帝国，身在希腊罗马的这种异教文化当中的一群边缘的群体所组成的教会。这是不是跟我们今天华人移民在北美的处境很相似？我们今天在加拿大也没有占据文化上的主流，我们没有占据这个社会的政治上的一个安全的地位，而是时常在边缘的处境当中承受压力，承受别人的误解。但是圣经在这里并没有说你们怎样怎样做就可以占据加拿大社会的主流，占据这个罗马社会的主流，去帮助上帝占领这个国家的话语权。我觉得上帝没有这样说在圣经里面。相反，神借着彼得对移民教会做了五个身份的宣告。彼得在这里做的第一个宣告，就是神称呼这一群处在异国文化社会边缘的，然后甚至大多数是来自奴隶阶层的基督徒，是这样宣告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弟兄姐妹，不是因为你们本身很优秀或者得到社会主流的认可才是被拣选的族类，神才拣选你们，而是神在耶稣基督里愿意白白的接纳你们，所以就拣选你们。第二个宣告，神竟然称呼这一群边缘的移民是有君尊的祭司。弟兄姐妹，大家知道祭司是什么样的人？祭司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是祭司？大家知道吗？祭司要做的是什么工作？就是桥梁的工作。祭司就是在神和人之间做桥梁的那个人。所以这个地方神宣告说，你们是君尊的祭司，表示说你们不只是接受了神的祝福，你们更是神祝福他人的管道。因为耶稣就是这样，耶稣是神和人之间唯一的真正的中保，他既是君王也是祭司，所以我们在耶稣里面可以成为祝福他人的管道。这震不震撼？以我们华语团契为例，我们也不只是这个恩典浸信会当中接受帮助的，只是接受帮助的这样的一个小群体，我们也被呼召，我们也被神呼召要去做祝福别人的管道。我们也可以为别人代求，我们可以把别人带到神的面前，我们也可以做君尊的祭司。弟兄姐妹，把神的怜悯带给人。第三个宣告，神在这里宣告说，这群被当地的主流的希腊罗马文化所唾弃的基督徒，神竟然称呼他们是圣洁的国度。弟兄姐妹，被唾弃的人，但是神称呼他们是圣洁的国度。因为基督徒最终极的国籍不是中国，不是加拿大，不是罗马，不是希腊，不是以色列，是哪里？是天国。所以地上的主流文化，不管是中国文化、美国文化、加拿大文化，都无法完全的定义我们。我们今天在加拿大也可以因为我们在天上的这个国籍而向世人宣告，我们可以至少自己对自己先宣告，不管是美国梦还是加拿大梦还是中国式的成功，都不是我们的救主。弟兄姐妹，只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然后这个里面的第四个宣告，就是这群漂泊在异教的土壤上的基督徒，神竟然愿意拥抱他们，并且宣告他们是属神的子民。弟兄姐妹，这对我们是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这相当于神今天告诉你说，不论你今天在地上的身份如何，不论你今天经历了多少漂泊的痛苦，不论你今天被夹在两个文化之间，你受到了多少这种撕裂的伤害，不论你今天有没有拿到 PR， 有没有拿到绿卡，弟兄姐妹，你都是神的家人， 你都有一个不变的家，就是神自己，神就是你的家。第五个宣告，神对这一群大多数当时在当奴隶，然后在奴隶主面前没有任何人权可言的基督徒说，你们从前未蒙连续，而今蒙了连续。神说的不是等你们为自己赎了身，等你们脱离了奴隶的身份，等你们脱离了弱小，等你们变成占据这个社会主流的自由人，你们就蒙了连续。神是对这一群大多数还在对做奴隶的人说，你们在目前的处境当中，你们就实际上已经蒙了神的连续，蒙了神的怜悯和体恤。请注意，圣经这里说的这个连续，不是来自于至高的神的怜悯、体恤和看见，而不是来自于人的一种横向的一种共鸣和同情。我们今天的人呢，从小就浸泡在一种现代的人文主义当中，所以我们今天往往只能理解一种横向的所谓感同身受的一种同情怜悯，我们今天很难理解来自于神的超越的纵向的能够翻转我们整个身份和生命的这种怜悯。今天神对我们的这种怜悯和体恤，并不是出于一种受害者的心态，因为就根本来说，神不是受害者，神是出于他的本性，他的本性就是慈爱，就是怜悯，所以他怜悯我们，他怜恤我们，这个我们后面会再次提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作为移民也是一样，福音没有否认我们作为移民的漂泊之痛，福音没有说你们这些痛这些挣扎都是假的，福音没有这样说，福音承认我们这些痛是真的，因为我们也的确需要神的怜悯和体恤，但是福音也不会让我们沉溺于这种漂泊之痛，然后变得自怜自依。福音要向我们宣告说，漂泊之痛不是我们的终极身份，我们的终极身份不能来自于我们的抱怨，我们终极的身份是蒙连续的属神的子民。弟兄姐妹，这是我想我们今天的第二个重点。我们接着往下看，那么彼得前书这一段呢，后面他这样说，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那么这一句话呢，彼得是在说什么？弟兄姐妹，彼得对当时散居在罗马帝国的这些基督徒的劝诫，对我们今天这些现代的移民来说，其实是同样震撼的。因为我觉得这些话呢，可以总结为，你们不要觉得因为自己只是寄居在这个地方的客旅，因为你们不要觉得你们只是西方社会的一个边缘人、外国人，就可以忽略自己的罪。你们不要觉得说因为自己是边缘人，所以就只看得见别人的问题，只看得见这个主流社会里面主流人群的问题，而看不见自己的问题。基督徒在这个社会上，在世界上，无论走到哪里，都必须面临灵魂的征战，都必须面对这一场非常真实的属灵征战。我们来到加拿大也是一样，放到我们今天的处境里面，我想彼得是在劝诫我们，移民不能说因为加拿大本来就是如此，都是当地人或者其他人把这个社会搞成这样的，所以我们华人移民是完全无辜的。移民也不能说因为我们的处境比起当地人来承受了太多的压力和不平等，所以我们今天怎么抱怨怎么反抗都是合理，不能这样说。我想圣经也是在劝我们说，移民不应该说因为我们华人在当地社会中是受误解最多的，所以我们只要去寻求这个社会最大的理解、认同和同情就好了，我们不用去对付自己的罪了。我想圣经是禁戒我们这样说的。而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几种心态加起来，弟兄姐妹，刚好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这种移民的心灵陷阱之一，就是总是觉得自己是无辜的受害者或者旁观者。因为可能移民，华人移民会这样想，就是加拿大的社会问题不是我的错，比如这边的历史问题、种族矛盾、贫富差距、社会的世俗化、混乱、什么毒品到处跑，这些问题、难民问题都不是我们的错，我们华人只不过是努力在这个社会上讨个生活的后来者。我不知道是不是很多华人会这样想，因为如果我们真的这么想呢，我们可能就该听一听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对我们的劝诫，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 弟兄姐妹，我们华人可能确实不是加拿大各种社会问题的缔造者，不是这些社会问题的源头，而且我们也确实处在不太公平、不太平等的一个位分上面。但是耶稣的福音呢，却并不允许我们轻易地说这个社会的问题与我无关。因为弟兄姐妹，我们也生活在这里，工作在这里，我们跟加拿大人一起消费，享受加拿大的秩序，享受这里的教育，享受这里的医疗福利，甚至呢，我们参与这个社会的一个部分，就是加拿大本地人羡慕什么，想要什么，我们是不是也一样羡慕什么，想要什么，我们是不是也会跟着去羡慕。所以其实当地人会有的偶像，比如说消费主义啊，崇拜成功啊，对弱者冷漠呀，对少数民族在这个历史上遭受的不公很冷漠啊，这些的罪，这些的偶像，其实我们作为华人移民也是有意识无意识的参与在其中的。我们在这个社会的偶像和问题上其实是有份的，弟兄姐妹。但是这个也恰恰是福音对我们新身份的宣告的震撼之处。因为我们可以在这个社会上做官和做盐的前提，不是我们本身有多么的单纯，多么的纯洁无辜，而是出于耶稣基督的恩典。而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这种恩典，为自己在加拿大这个社会中所参与的这些罪和偶像悔改。我们在这个社会中，我们可能冷漠，我们可能跟别人一样贪心，我们可能跟别人一样只想着自保，我们可以为这些事情而悔改。为什么？因为今天耶稣宣告你是盐是光。我们也可以为自己的受害者的心态悔改，因为耶稣走上十字架并不是像今天的很多人所想的那样，好像是为了占据一个受害者的有利位置。这个是尼采对基督教的批评，这个也是今天很多人对我们基督徒的想象，因为他以为说耶稣走上十字架就是为了占据一个受害者的这个绝对的有利的位置。因为今天的社会上就是每个人都争当受害者，你发现任何的社会议题辩论的双方都觉得对方是坏人，自己是受害者。你发现今天不管是左派右派还是什么派都是这么想，但是弟兄姐妹，耶稣并不是这样。耶稣走上十字架绝对不是为了占据一个受害者的有利位置，而是为了在十字架上胜过这个社会的、这个世界的罪恶和死亡的权势。耶稣是为了作为宇宙的君王来拯救我们才走上十字架。所以我们今天也可以因为自己身份在耶稣里的这种转换而悔改。我们可以悔改，我们不再固执地占据受害者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而是可以看自己是属于耶稣的盐和耶稣的光。因为可能有人就会说了，哎，我一点都没有这种受害者的心理，我是最自强不息的，我今天能来到加拿大，能拿到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处境，这样的一个条件，全都是凭着我自己的努力。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很多华人移民是这样想。那么这就是华人移民可能有的心灵陷阱之二，就是一种优等少数族裔的一种英雄错觉。因为他可能会想，比起很多糟糕的群体，我们华人是更勤奋、更优秀、更守法的，因此更配得进入这个社会的主流和主导地位。表现在北美社会上面呢，就是要用更好的成绩和业绩来证明自己。那么这种想法表面上好像是在努力上进，但是深层可能也是被某种恐惧所驱动的。可能他内心里面有一种恐惧，就是我需要更接近、更靠近强者，更像这个社会上最主流的强者这个族群来获取安全感。而当我们更靠近这个主流来证明自己的时候，我们就有可能会更容易轻看其他的族群，尤其轻看那些在历史上伤害受到的伤害最深的那些人。弟兄姐妹，我们有可能因为自己很努力，结果反而忘了自己也是蒙连续的人。然而神在彼得前书里面已经提醒我们，勿忘我们自己本来就是蒙神连续的子民，不要忘记我们自己不是救主，弟兄姐妹。所以我想，如果我们在耶稣的福音的光照之下，可以看到自己事实上既不是绝对的受害者，不是绝对的幸存者，也不是征服者，也不是英雄，那么也许我们就可以看到说，福音为移民提供了第三条道路，提供了一条不同的出路，不一样的道路，就是我们可以借着悔改承认我们参与了这个社会的罪和偶像。我们也可以因着移民真实的伤痛，为所在的这个城市，为 Kelowna， 为 BC， 为加拿大而哀哭。就像我们 旧约里边的先知耶利米那样一样哀哭。还有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在悔改的基础上参与耶稣的福音的事工，参与福音的见证。好，我们来看最后一页。最后呢，我想不管是马太福音还是彼得前书这一段经文，它都落到了一个好行为这件事情上面，它都强调我们要有好行为。我想呢，这样的说好行为，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要有好行为，不是为了让我们在世人的面前去彰显自己，去证明我们华人好像要比其他的族裔更优秀，或者说放在我们华语团契今天的处境，不是为了证明我们这个华语团契好像比别人更有价值，这些都不是我们好行为的最终的目的，而是要我们要用我们的好行为去荣耀天父，去见证天父，而是要让世人可以借着我们看到神的美善。因为其实我们不要忘记，神是先在耶稣基督里面接待我们，款待我们，神是先借着他的仆人接待我们，接纳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来思想一下耶稣的十字架。耶稣基督他为了使我们世人，使我们这些罪人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他亲自的进入这个世界，他亲自的来到这个不欢迎他的世界上，亲自的成为比我们还更不受欢迎的异乡客，真正的 stranger， 用英语说异乡人。而耶稣基督也是为着这个缘故，他跨越了最远的距离，他来到我们的中间，付出最大的代价，他付上自己的生命，像我们刚才诗歌里面所唱的，他流出他的宝血，成为那一个真正被主流社会排除的，遭到最大的排除，被排除到最远的地方的那位。因此呢，耶稣基督才是那一位能够拯救我们移民，脱离我们这些心灵的陷阱，脱离我们各种辖制我们的罪的那一位。耶稣基督才是那一位真正在神里面款待我们，接纳我们，使得我们可以祝福他人的那一位。所以当你想到这一点，当你想到是耶稣先在十字架上接待了你，使得你不用再做异乡异客，使得你不用在神的面前做一个客旅，做一个寄居的人。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今天也许从我们身边的人开始，从我们小小的华语团契里面，我们跟我们不一样的弟兄姐妹开始，也许我们就可以操练一下这种接纳，这种款待。比如说看到你，如果你是第一代移民，你看到第二代移民 1.5 代移民可能跟你有些张力，可能跟你有些想法不一样，你再想一想今天我们讲的这两段经文，你可以怎么做。比如说当你看到耶稣所讲的这些话，然后你再想一想我们今天的处境，你会不会受到勉励？弟兄姐妹，我想应该是受到勉励。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你实在是在十字架上接待了我们，接纳了我们，连续了我们。你实在是用你自己成为那位异乡客，成为那位被排除的那位客旅和寄居的人，而使得我们可以做神的儿女。主啊，就求你也以你的连续在我们的里面创造这样的空间，在我们的生命里创造这样可以去款待接待其他人，跟我们不一样的人的空间，使得我们今天可以活出不一样的见证和生命来，使得我们今天也在你的荣美，在你的福音使命上有份。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谢谢大家。
感谢圣城大带给我们一个灵魂的拷问啊，到这里来干啥？为了啥来？我想如果从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来讲的话，我们在这个世上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这里面都是寄居，因为我们永远的家我们是在天上，我们来到这个世上就是寄居。亚伯拉罕他仰望，用信心仰望天上的那一座神所赐给他的永远的城， 所以从这一点讲，就是说今天我们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这里，我们都是寄居的。我们要认定我们是寄居的身份，当我们在认定我们寄居的身份的时候，我们才会更好的仰望天上的家。我想这个是在神在我们心里，所以为什么说他要我们说是天上的国？我想当我们在那里啊，就是说更认识的认同我们自己的身份是天上的国民的时候，可能我们在地上所追求的啊，所在乎的东西就会慢慢的就会不会很重的在我们的心里面占据很多的。就好像我们一样，我们现在我们到这边来移民，我想有些弟兄姊妹在国内还有工作，甚至还有生意，还有这个房产，跟我们卖掉辞掉所有国内一切的，其实我们在这边心态也不一样。当我们断绝后路的时候来到这里，这里就是我们最后的阵地了，对吧？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死心塌地的在这里。所以呢，我每次回去，我们都觉得国内，哎呀，很这个生活很便利啊，这个医生啊，看所有一切都还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这种生活习惯，我们还是在那个认同在那个地方。那我们也一样，当我们这属天属灵的生命，如果说还是就是说停留在这个原地的那个生活习性上面的时候，其实我们说主耶稣第二次要再来。我们是盼望他第二次很快的再来呢，还主啊，你等等，我在地上活得好啊，我在还有很多享受啊，你慢慢来啊，慢慢来。那我想，当我们在那里觉得这个世上啊是那样的一些，好像刚才圣坛上讲的，有很多灰暗的东西啊，消极的东西，什么受害者什么等等这方面，当我们觉得在这个世上压力很大的时候，我们就会盼望那个弥赛亚，主啊，你快点再来，你快点来到我们中间，救我脱离这一切的消极的东西。所以我想，这个身份的认同，这个对神的那种仰望，其实跟我们的在世上的谦卑，跟世上的那种感受，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啊，愿神保守我们，使我们都能够有一颗盼望、仰望这个主在的心。好，那我们来啊，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再来唱今天的回应诗歌。